一速，速在生欢喜心，则无恒逆报复之烦恼。然上来所说，乃抚顺出击，若久修大事，能了我空，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藏。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讲很多东西，我们慢慢看啊。在凡夫地，谁没有烦恼呢？需要在平时就预先的提防，预定逢缘，才不容易造恶业。所以要常常顿起觉照，也能够让它消灭。所以我们平常每天读经、念佛、拜佛，就是修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悟的功夫。到底有没有功夫，就要看境界来考试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功夫如何。关键就要常常起觉照。起烦恼的境非常多，他举财色与横逆数端。第一个先讲财，无义之财啊，害之如毒蛇，不可以有苟得之烦恼。尤其是呢，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多工作很忙，所以呢，我们自己无义之财啊，不要去拿，因为呢，拿了呢，你会有灾害。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不可以强求。比方说，在我所了解，新加坡李光耀总统他就非常了不起，他能够对着全世界说，他们新加坡绝对没有贪污的文武百官。假如一发现有的话，绝对让他辞职，因为呢，他们每一个从上到下的人都能够深信因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滴钱、一点血汗都来自于全国的老百姓。其实你贪也贪你自己家人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要了解，在我们做人处事当中，不应该你得到的无义之财啊，千万不要得，得了呢就会有灾祸。第二个色，纵使对如花如玉之美貌，要常若姐若妹之想，后面也会讲得更详细。纵使之娼妓，也要生怜悯心，生度脱心，而不要有占有而凌辱之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也很可怜，他也是他的业报身啊，你知道吗？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既然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佛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当然各行各业都会示现。比如说屠夫啊、乞丐啊、赌场啊、妓女院啊，有没有佛菩萨呢？可以告诉各位，肯定绝对有，连外道里面都有佛菩萨。为什么呢？他若能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当然就不能够解脱他。而差别的就是呢，譬如他当屠夫，当了屠夫呢，他不会做生意，他会劝人家少杀一点，少杀一点，你看少杀一点不是像我身体这么好吗？对不对？对不对？赌场呢，他会劝呢，哎呀小伙子，年轻人不做事，对不对？天天来赌博，还是回家去正当一点吧。就是说他虽然视线在那种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会劝导他走向正道，这个就是菩萨广度众生。所以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我们不要轻视，或许有一天你瞧不起的那个人刚好就是佛菩萨来的。所以我常常在看很多高僧传啊，或是历代祖师的传记里面，很多呢都会遇到在很多不如意的境界里面呢，就是佛菩萨来的。我比方说，我举一个故事，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韩义法师，他非常的有善根，一生诵法华经，诵了20多年。有一次呢，他就突然呢遇到一个菩萨来考验他。他在山上用功的诵法华经，诵啊诵啊，诵了将近20年，在山上苦修。有一天呢，突然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提着一篮的小猪，小小的猪，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蒜头跟葱，然后呢就走到他门口来。然后呢忽然那天呢就刮大风下大雨，因为菩萨故意示现的嘛。然后呢就是说，哎呀法师啊，那天这么黑呀、啊、雨这么大呀、啊、山上的路这么难走啊，我出来呢迷了路啊，我晚上想来在你这边呢挂个单好不好。他说怎么可以呢，孤男寡女的，你不可以住在这里啊，对不对？我是出家人啊。他说，哎呀法师啊，你们出家人不是要大慈大悲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天那么黑，你把我赶下去，你不怕我被这个豺狼虎豹给吃了？你真的太没有慈悲心了。 那个出家人给他一讲，想一想也对，好吧，那你就住进来吧。那他就呢把他的房间给他住，他自己就在客厅里打坐。风越来越大，一直下雨了。结果呢到半夜的时候，那女孩子呢突然大叫，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法师，我肚子痛啊，你来帮我揉一揉好不好。他想，这下怎么得了，是不是，你再不揉我肚子更不舒服啊。他说，好吧，那你就躺着吧。他就拿着席帐，把席帐的头呢裹着一块布，坐好，躺着不要动，对他肚脐一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他就这样子揉了以后，怎么样，舒服了没有啊？他说，啊，舒服了，谢谢你师父啊，你太慈悲了，好了，赶快睡觉。他就继续去门口从客厅里打坐，打坐打坐打坐完了以后呢，然后呢他突然一想，哎呀，好冷啊，好冷啊，这个冰天雪地的，对不对，师父啊，我好冷啊，你没有被子啊，你的袈裟干脆借着我好不好，不然我抱着你睡觉可以吗？他说，这下怎么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他说，好吧，那我袈裟脱下来，然后当你帮被子你盖着。然后他呢，法师呢，上身呢就穿着自己很薄的衣服，就继续打坐在念佛。到了天亮的时候，他来看他，施主你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好了，师父你真的很慈悲，而且很有道心。他说，哪里哪里，我们有缘，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走山路，太危险。他转个头，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你真的很有道心。一弹指之间，他这个菜篮里面的小白猪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大象，然后呢他呢那两颗葱蒜呢就变成了一个金刚宝剑跟床帆。再来呢，那个女孩子摇身一变，你猜是谁？普贤王菩萨。他告诉她，你真的很有道心，而且非常有慈悲心啊，将来呢你会往生我的佛国，你好好用功吧，我将来会来接你。所以我看了非常多的高僧传啊，跟很多历代祖师的故事，当你真正要突破，功夫有成就，菩萨往往视线就是你根本不能接受，超乎常理来考验你。那时候看你是不是有慈悲心，有清净心，平等心，各行各业里面都有菩萨。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自然自己的贪嗔痴呢就会顿然消除，而流出清净平等的大慈大悲。好，下面就是说，对于夫妻也要相敬如宾，他是传宗接代的人。然后呢，对于子女从小也要教化，子女第一个品德第一。好，尤其是这个时代，这个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跟家庭教育呢都不能够很好的配合，自己的孩子啊要自己多花一点心去教。学校教育有些都偏重在知识啊跟技能的传授，尤其现在小朋友不补习好像不太正常，满街都是补习班，我看到，哎，我来辈子绝对不能当人了，太苦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社会或者大环境当中呢，要靠自己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品德。第二，学业跟技能也要注重，但是呢啊，中上以上就可以了，因为否则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第三，对孩子要从小有给他佛法的熏习，希望他念佛听经啊等等，因为这是他了生脱死的助缘。你能够在品德、学业跟佛法上好好的教育他，孩子自然就没有忤逆亲心或败坏门风的烦恼。接下来横逆一端，就是说我们遇到别人呢对我们不如意，或害我们、陷害我们、毁谤我们，我们要反身怜悯心，这个很不容易，这个要学。一般我们被人家害，当然恨死别人了，都要去报复别人。可是佛法常讲，这个呢，事出世间法，绝对都有因果报应的。你今天害他，不，你今天被他害，你怎么不知道前世你可能害他更凄惨？像各位知道勤快有没有？勤快害岳飞，可是勤快前一世是一位高僧啊，他禅定非常功夫非常高的，就是一念贪嗔痴没有断，来生当宰相当勤快。那他又嫉妒岳飞啊，嫉妒岳飞的大忠大义啊，所以他就设计陷害他。前一世是高僧是出家人，来世就堕落， 所以我们人啊，没有神通的时候，过去的事情真的有很多是遗忘。你今生觉得被人家害得很凄惨，或许前辈子你害他更凄惨。所以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不能跟他计较，要做还债想，随缘消旧业，好到我今生还了他，否则将来要冤冤相报，绝对不有可以有报复的念头。你要起了报复的念头，冤仇只会越结越深，利息越加越多，甚至还要生怜悯心，因为呢他没有闻到佛法，他很可怜，起码你还闻到佛法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请看下面一段，
人苦日在烦恼中，尚不知是烦恼，若知是烦恼，则烦恼便消灭矣。譬如窃贼认作家人，则所有家财悉被彼窃，若知是贼，彼即逃去，金不恋不存，刀不磨不利，不于烦恼中经历过，亦欲还恼之境，便令心神失所，能视得彼无神势力，其发生扰扰心神者，皆无智取。经云，若知我空，谁受谤者？经历之云，若知无我，烦恼何生？古云，万境本前，唯心自闹，心若不生，静至如如。
阿弥陀佛。佛法讲苦空无常，并不消极，而是要你真正认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人苦日常在烦恼当中，尚不知道是烦恼。若是知道烦恼的时候，你便会烦恼越来越消。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它要去解决。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是夏莲居老居士的，他叫题目就叫做知苦啊，题目就叫知苦。他说：“人必知苦啊，方思出。苦缘不聚，岂能知？缘聚不知，乃真苦。能知即是善生时。”当我不如意的时候，常就把它拿出来念一念，对不对？世间人讲嘛，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你要事事都求如意，那是很苦的。而且现代的人很奇怪，常常什么东西都要求最圆满。其实凭良心说，五浊恶世哦，本来就不圆满，你何必要求那么圆满呢？当然，我不是说叫道家很消极应付，而是呢，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去做，种善因，果不要去考虑它。讲到这里，介绍一下。一切法有因，一定有果。可是我们凡夫苦在哪里，你知道吗？先去想结果，再来考虑我的因怎么样，要不要努力。先想一想，哎，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看我要不要做，对不对？所以你的心就七上八下呀，都是先考虑果呀，再考虑因。可是菩萨他刚好颠倒，他只考虑因，不管结果。其实有没有果呢？果一定有。比如说诸佛菩萨在发菩萨心的时候，他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他只管我因地当中有没有发心，他不会在发的时候先考一考，哎呦，那将来度众生的时候被众生打怎么办呢？他不会考虑这个，所以他都先考虑自己的因，我发的心是不是真，是不是诚，是不是广大，是不是圆满。他行菩萨道，一定有菩萨得到好的结果嘛，所以他不会天天担心结果，天天担心结果就会有得。我因地当中有没有发心，他不会在发的时候先考一考，哎呦，那将来度众生的时候被众生打怎么办呢？他不会考虑这个，所以他都会先考虑自己的因，我发的心是不是真，是不是诚，是不是广大，是不是圆满。他行菩萨道，一定有菩萨得到好的结果嘛，所以他不会天天担心结果，天天担心结果就会有得失心。而我们现在的人，一般人社会上的烦恼就是天天去考虑担心计较忧虑自己的结果，可是呢 自己却不会真正扎扎实实在因上去努力。所以人呢，一定要知苦，他才会方思出，懂得求出离。苦缘不具岂能知，你没有遇到苦的事情，你怎么会体会透彻呢？可是有些人啊，很可怜，真正遇到苦来的时候呢，他还是不知道觉悟，那个才叫真正愚痴的苦。比如说自己家人亲人生病了，过世了，他会很震撼，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过了转个头，过了几年以后他又忘光了，对不对？有智慧的人看到别人死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我的生死自己哪时候去解决呀，不要等临终最后一口气。所以能够时时因为苦而觉悟，能够察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你善根发露的时候，就是你觉悟的时候到了，应该要感到庆幸才是。所以他就比喻啦，烦恼就像贼，你把它认作自己的家人，当然你家里的东西都被他偷光了。假如你知道是贼，大声一喊，贼就跑掉了。金没有经过磨练，绝对不会精纯，刀没有磨也不会利。所以人生在世，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烦恼的考验的话，一遇到烦恼，往往会不知所措，心神都失所。所以古人讲，不经一番寒彻骨啊，焉得梅花扑鼻香。我们常常要在寒彻骨当中去磨练你心中的那个香啊，你的心中的那颗梅花，心花才会绽放清净的光芒。所以经里面讲，假如知道我空，那谁受谤呢？同样的，知道无我，烦恼从哪里生呢？万境本来就很悠闲，唯心自闹，心若不生烦恼，境界本来就如如，就像古人一般人讲的，对不对？天下本无事嘛，庸人自扰之。注意这个，若知我空，谁受谤者，就这就是观空的智慧。佛法有时候讲空，就是要让你去观察事实的真相。所谓空，不是没有，而是世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叫做空。好，这个大家听清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们的身体一秒钟，每一个细胞都刹那刹那在生变，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完全不一样，宇宙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呢？佛法讲真是永恒不变，既然世间有很多东西是永常常在变，所以那是假的，既然是假的，你就不要太认真。譬如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方法，当人家骂我们的时候，你就会想，怎么想？思维，正思维。这骂从哪里来呢？他嘴巴骂三字经，比如说王八蛋，你没有吐出三个字啊，对不对？那你何以那么执着呢？他会讲了一句话，你就永远把这句话一直放在心里啊。想想看，没有这一句话，骂的人已经走了，已经看不到，你怎么还一直在气呢？哪里有一个我被骂了？他骂你也没有少掉一块肉啊，对不对？你说我受伤了，我哪里受伤了？身上还是好好的。那你这样想，烦恼从哪里来呢？既然没有一个我被骂的人，也没有一个骂人的我，骂的话也没有，那当然就通通都没有，本来就没有，你就不要太认真啊。这样这个正思维就是观空的妙慧，这个呢就能够呢除去一些毁谤。所以古人很有智慧，怎么样除毁谤？不要变，不要争嘛，不变不争，自然毁谤就没有。你要越要变越要争，那就是你越在乎越把它当真，那毁谤就更多。所以我们常常要保持自己的心地一片的智慧跟光明，因为烦恼本身也是假的。所以在《大乘起信论》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句话多多去体会，本觉就是我们本来的佛性是有的， 不觉烦恼妄想这些迷惑颠倒本来就没有，为什么你会在乎呢？因为像镜子一样，像电视的荧幕歌仔戏一样，你把它带太认真了。电视荧幕他笑的时候你跟他笑，他哭的时候你也跟他哭，电视荧幕一按完了以后呢，你还在担心，那你呢就是嘛，把它当真有。所以讲到这里，假如大家发了菩提心，你会发觉一发菩提心的时候烦恼会很少。为什么呢？念念都为芸芸的众生，念念都为一切的佛教，你天天忙着积功累德都没有时间了，你哪有时间去想自己的烦恼，对不对？因为烦恼本来也就是假的嘛。有些人就是呢不发心，天天关在家里，对不对？时间更多，那时间太多，那当然有很多时间生病跟很多时间想烦恼嘛，越想就越烦恼。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烦恼本来是空的，只是你执着了当认真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很苦，你不执着的时候呢，烦恼就很淡，因为烦恼本来就没有的。所以万境本闲啊，唯心自闹，心若不生，心若不起心贪嗔痴，不动念的时候，万境是如本来清净光明的，这是事实的真相。好，请看下面。
三藏舍即烦恼藏、业藏、报藏，烦恼即无明，亦名为惑，即是于理不明，妄起各种不顺理之心念，业即有贪嗔痴烦恼之心所作之杀盗淫等恶事，故名为业。其业已成，则将来必定要受地狱、恶鬼、畜生之三途恶报也。
好，阿弥陀佛。其实这一段讲的就是惑业苦，烦恼障就是迷惑，业障就是造业。报障就是受苦，意思是一样的，它名词不同。好，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障。我们常常讲愿消三障诸烦恼，对不对？就是指这个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好，先看第一个。好，烦恼障，我们心中常常会有无明，就是迷惑，就是烦恼障。有些人哦，很奇怪，一天没事的时候他也是总是起烦恼，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不高兴，烦恼贪嗔痴常常起，这个就是无明。明就是光明，就是清楚。现在无明就表示你头脑不太清楚了，这是迷惑，这是烦恼障。对于理不明，好，贪嗔痴就起各种不顺之心念，下面有小字，欲灭各种不顺理之心念，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则贪嗔痴三毒你自然就不起。所以业就是由贪嗔痴烦恼的心，你就开始推动你的身心做杀盗淫妄酒的事，这个就叫做造业。接下来造了业了以后呢，将来就一定有受苦果，现身就很多吉祥，很多不吉祥、不如意的很多事，天灾人祸、种种的病痛、种种的灾难，这是现世的。来世的还要受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恶报，这个就叫做受苦。我们凡夫哦，过去造的已经就有了，过去的就过去了，现代呢要从哪里下手呢？先从不要造业下手，起码我造佛陀的教诲，守五戒十善，不要造业，而且要造善业。那另外更一步呢，要尽量的去深入经藏，听经闻法，破除你很多的迷惑。但这个很难，有些人他根性时节因缘没有办法在这边下功夫，而只是在这里下功夫，不管是在这里或这里，只要断掉一个，一环断了三个环就断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造业，那受苦果的时候就是你过去世所造的，该还的就赶快还，还完了以后呢，苦果就越来越少。现在不但不要造业，还要能够深入经藏，破除你的疑惑。 当然你就会心地更清净了，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好，请看下面。
贪者渐进而生起哀乐之味，欲界众生皆由淫欲而生，淫欲由爱而生。若能将自身他身从外之内一一地观，则但见垢汗涕垂垂
唾
法毛爪齿骨肉脓血大小便利臭铜死尸余如
清澈，
谁于此物而生贪爱？贪爱则习，则心地清净，以清净心念佛名号，如甘受和，如白受彩，以因地心，即果地觉，是半功倍，利益难施。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也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哈。最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会起贪爱呢？就是你被这一层皮给骗了。那对治的方法就是观察不净。多贪众生不净观。好，请看下面一段。
嗔心乃宿世之习性，今作唯一思想，任彼刀割相图，与我无牵无干，所有不顺心之境，作以思想，则便可起嗔疑。是即如来之所传之三昧花水，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辉光自初心，再望缩影。
好，阿弥陀佛。这段是讲嗔心，嗔心是术士的习气，尤其是富贵的人家很容易有这种习气。为什么呢？因为他富贵嘛，所以一切呢都如他的意。一不如他的意的时候，他就容易起嗔心。其实嗔心的起会起嗔心，关键还是在一个贪。贪得到的就起贪心，贪不到了就起嗔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糊里糊涂，没有认识事实的真相，就是愚痴心。其实我们讲贪嗔痴哦，动一个念头，三个念头都起来了，只是哪一个比较强、弱而已。嗔心，好，尤其是富贵的人家。或是呢，在上位的人很容易，好，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属下听你指使，对不对？属下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起嗔心，就不高兴，这也是自己容易犯的习气。那要怎么做呢？常常我想，哎呀，那就我已经死了，随他怎么样屠啊、刀啊、割啊，跟我没有相干，因为我现在要死了，我就不要跟他计较了，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如来所传的三昧法水，不是呢光就是印光祖师自己读出心裁而说的。好，请看下面一段。好，阿弥陀佛。这一段也是一样，对一切的事情呢，应该海阔天空容纳之。现在的宽宏习气就可以转变窄狭的习气。这句话就说，嗔心重的人是因为他心量很小，扁窄习气，就是什么东西都很计较，这样的人也容易起嗔心。对治的方法就是呢，宽大一点，厚道一点，让一点。凡是我们中国人讲得理不饶人啊，其实呢应该呢这个得饶人处啊且饶人，什么哈、退一步让一步，多留一点余地，自然呢这个嗔心习气也能对治。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给很多人的信，因为每一个人的病根也不同，假如不对治的话，嗔心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古人常常也说，他也花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是对治一个嗔字，可见嗔啊很难。在弘一大师也说，他说他自己的例子， 贪嗔痴，他嗔心啊最容易最难对治，他花了很多年的功夫去除迹他。请看下面一段。
嗔心一起，于人无益，于己有损，轻易心意烦躁，重者肝目受伤，须定心中常有一团太和元气，则疾病消灭，福寿增重矣。
好，阿弥陀佛。常常嗔心起的人会心意烦躁，就是心烦气躁，还有常常发脾气或嗔心的怒目攻心呢，也会呢让自己的心脏不好，甚至肝目都受损。所以真正最究竟圆满的中医讲到最后是叫你治心，而对治的方法心中有一个太和之气。家师曾经说过，他说他有一次到大陆去参观紫禁城，他看到清朝治理天下，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三个很了不起的皇帝，甚至雍正皇帝是开悟的人，所以他们呢对佛教的贡献也很大。那他们呢对三个金銮殿的这个匾额，第一个叫宝和殿，第二个叫中和殿，第三个叫太和殿。家师一看到非常的感动，觉得清朝会有这么长远的这个我朝代王国，也是因为他们用以和治天下，治自己也治别人。所以呢你看，第一个要太和，对不对？心中常有一个太和之气，而且中和，凡事不但要和，而且要合乎中庸之道。第三个呢，而且要常常的保持这个和气。我们之前讲家和万事兴嘛，而且和气能生财。同样的，你要让你这个身心能够安稳，疾病消除，福慧增长，不但要医学的治疗，饮食的滋润，营养的补足，最重要心中要有一团太和之气，这样子也可以对治你的贪嗔痴。请看下面一段。
以痴者会为前五之事也，乃指世人以善恶尽言，不知皆是树叶所招，现行所感，妄为无有因果报应，即前生祸事者，一切众生无有慧目，不是直断便是直产。直断者，为人受父母之气而生，未生之前本无有物，即其已死，即行即朽灭，破意飘散，有何前生以后世，此方积蓄之如，多作此寿。知常者，为人常为人，续常为续，不知业由心造，行随心转。古有嫉妒之人，现身便舍；嫉暴之人，现身便服。当其业力猛力，尚能辨其以形体，况死后生前，是随业迁之转变乎？是以佛说十二因缘，乃贯三世而论，前因必感祸果，祸果必有前因，善恶之报，祸福之灵，乃属自受，自作自受，非自天降。天不过因其所为而主之耳，生死循环，无有穷极。亦复本心以了生死者，舍性厌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得也。贪嗔痴三为生死根本，信念行三为了生死妙法，亦舍彼三，须修此三，此三得力，彼三自灭矣。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我们也讲过，关键就是要对治你的愚痴心，就是要能够深信因果报应跟三世六道轮回。好，请看下面一段。
所言俗物纠缠无法摆脱者，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如镜照相，相来不聚，相去不留。若不知此意，纵令摒除俗物一无是事，仍然皆散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学道之人必须数位而行，尽己之分。如是者，终日俗物纠缠，终日逍遥物外。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六根六尘不二，还同正觉者，此之谓也。
好，阿弥陀佛。这段讲得很好。 好，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体会到把握当下，解脱自在。很多人呢有时候看到我就说，哎呀师父你真年轻，哎真会修，现在在出家你更好。我说也不见得吧，在家出家都平等的。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要你把握当下。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去再想啊。未来的还没有到，你打妄想也没有用啊。现在的呢一刹那之间也改变了，那关键就是要在把握当下。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工作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工作很多事物，在家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出家事情也很多，在家出家都一样，关键是在你怎么样去面对境界，在纠缠时不随境界所转。那当下纠缠的时候，就是你解脱的机会到了，就是你摆脱的时候。学的心要像镜子一样，来了不去，去了不留。不知道这个意思的人呢，纵使摒除了所有的妄物，一切都没有事了，让你天天待在家里，你还是到处打妄想。所以真正修行，像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有工作，又能接触社会，然后有多余的时间，你自然遇到的时候，你就好好把握用功。现在告诉你不要工作了，让你整天待在家里，或许你会觉得很无聊，这关不住三天就冲出去了。所以能够呢把握当下，你才能够解脱自在。否则一切万物都给你品除了，你呢心还是很散乱，纠缠坚固，不能洒脱。所以真正学佛修道的人要素位而行，尽己之本分，也就是说随缘而不变。缘分来了，我该做我就尽心尽力做，做了以后呢不变随缘，心地常清净自在。所以终日俗事纠缠，而终日逍遥物外。这个呢前面一句是讲事项，从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这事项。可是我的心呢就像一面镜子，就像一面湖水，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终日逍遥物外。这第二句是讲我们的心境。这样的话你一心无住，万境就俱闲，六尘不二，还同正觉，当下就能够解脱自在。所以把握当下这句话非常的好，不要去留恋，也不要去等待，不要等到说啊，等我怎么样老的时候我再来用功，万一里面一口气不来那怎么办，对，等我把什么事情做完以后，我再好好的等我，来订个早晚课。我说不用了，你永远等不到，因为世间呢是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一件完了又有一件事情来，永远没完没了。关键是在这永远没完没了的事情当中，怎么样把握你的当下这一念，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心，那样子才能够真正解脱跟自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很多也很精彩，希望呢大家回去预习。这个单元对治烦恼习气讲完以后，请大家准备第十个单元静中心要，也就是文超精华录的第一面，赞净土的超胜，还有戒信愿真切的24页。就是说下次的单元净中心要就完全是介绍净土宗的殊胜。这一次呢净土宗的地方我可能要讲深一点，因为在座的各位程度都很高，好，希望呢再能够更深入净土的道理。那下面呢11个单元就讲修持的方法，你可以先预习。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这个对治烦恼习气这个单元哈，可以建议社长有空或是在7点之前呢，或是其他礼拜五共修完了以后，可以用一点时间大家讨论一下，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对治 或是突破自己的贪嗔痴。我相信这个单元会讨论的很热烈很殊胜，不管是在家呀，在工作呀，在很多人事待人处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的经验，这样子大家可以相互研究讨论。那因为我要赶进度，是我个人突破的经验，以后有人再说哈，这样子。之前介绍一下今天跟大家结缘的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地藏本愿经讲记》，是圣依老法师所讲的。这本书呢相当的殊胜，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呢，40多年来中国大陆第一次被共产党批准而讲经，就是圣依老法师到中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本讲记呢写的就是呢非常深入浅出，非常的精妙，是很适合这个时代的讲记。那在医院里面呢，地藏经相当的需要，假如呢很多病患需要了解地藏经的道理的话呢，看这一本是相当殊胜的。所以地藏菩萨是愿力不可思议，这本书呢对我们生跟死讲得非常的透彻，跟我们修净土也相当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这是第一本。第二本是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这本讲记呢非常的深妙，所谓深妙就是义理很深，讲得非常的微妙。那老居士呢他本身呢修持的功力非常深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华严经》是一切经的导归。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刚成佛的时候，花了21天讲《华严经》，是为41位法身大师而说的，而《华严经》呢，只从此流出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一切的经呢，一切的法门都是华严经的眷属，所以叫经中之王。华严经里面介绍了无量无边的世界，也介绍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华严经的经文呢一开始都是讲到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或是一切尘数劫，所以它时间跟空间都是非常无有穷尽的。在这华严经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呢，最后呢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是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里面呢最为殊胜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是介绍无量的法门，在无量法门当中最殊胜的就是念佛法门。所以彭济清，这位是彭济清居士写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他写的讲记是黄念祖老居士所讲述的。那老居士呢对这个彭济清居士非常的赞叹，因为彭济清居士他本身后来中了进士，20几岁呢就不做官，他把他一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佛学的研究，所以他是一位在家了不起的大菩萨，而且呢他儒学跟佛学的造诣都非常深。想想看华严经这么大，你看80、40、60华严将加起来呢就有180卷，光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不见得很容易，看前面后面不知道，看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这么多的华严经自古以来要看懂的人不多，能够看到的人呢更不容易。以前经书是要用抄的，所以要看经都要去抄，现在呢经书很方便，但是真正能够深入华严的人也不多。在这华严里面最后呢，因为这本华严念佛三昧论写出来以后，才把华严中里面最殊胜的修行方法给提纲挈领出来。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对这部论呢非常非常的赞叹，而且这个呢等于是用华严经的理论来解释净土最深妙的道理，所以这本论呢很好， 看不懂的时候没关系，你看然后你就用读过去也可以。老居士他本身也有这一套录音带，有兴趣想要深入华严跟净土的人呢，可以好好的对这本论下功夫。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介绍到这个净土的殊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常常引到这一部书里面的重点。好，今天这两本书供养大家。好，那我们请看今天的进度。对治习气这个单元，我们上次讲到第85页，请翻开85页倒数第一行。好，从左边这位男同修开始发心帮我们念。
意定正知显现，当以日用云为，常举觉照，不使一切为理情想，暂明于心，常